今天要读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四十一到五十节。我们将时间交给罗米姐妹。
非利士人也渐渐地迎着大卫来，拿盾牌的走在前头。非利士人观看，见了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面色光红，容貌俊美。非利士人对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诅咒大卫。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天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跑去。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机旋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额，石子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这样大卫用机旋甩石胜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大卫手中没有刀。感谢主的话语。
今天何广明牧师我们正道的题目是小人物立大功。
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隔了三周的时间再次回到我们当中。这次去美国之行将近三周的时间，很多事情感谢主都超出所求所想，所以我相信一定有很多弟兄姐妹在后面为我们祷告。这次去美国当然最主要是要是去开一个会这个会就是明年我要接任的那个职务就是国际关怀协会的年度的这个董事会。这个开会是早上中午晚上连续五天都是这个情况所以非常繁忙的会议。那当然我去之前很难得，因为很去美国一趟，我就想说我就趁机到加州的一些城市也去参观一下。以前大家很多弟兄姐妹知道我很喜欢旅游加州有一个地方叫做优胜美地英文叫做 Yosemite 这个英文字叫 Yosemite， 翻译成中文就翻译得非常好，叫优胜美地我记得我小时候就对这个地方有憧憬那这次既然到加州去，我想说哎呀，那我就要找个机会去一去，然后又到旧金山去探望那边的肢体，然后再回到洛杉矶，在洛杉矶南边那个城市叫做圣地牙哥在那个地方开会。我想在这个三周时间里面最特殊的一件事情是我们经历了这一个美国的总统的选举。我回来以后昨天柯杰姐妹跟我说，他说在这里的很多人比澳洲选总理还关心美国选总统这次的事情。那的确我们在那边也这个恭逢其盛，有机会特别在十一月应该是八号那一天可以马上很快的知道那个结果。那天正在开会，不过那天晚上因为晚上才开票嘛，一直在看手机，到底这个结果怎么样。当然这个很多人跌破了眼镜从民调一直非常不被看好的川普Trump 因为台湾翻译成川普大陆翻译成特朗普，对不对我们就讲 Trump， 没有想到 Trump 这个一路落后的情就是民调落后的情况之下竟然当上了美国这个总统很大出很多人的意料之外。其实当我们到那边跟那边的牧者还有弟兄姐妹在就是至少就是周边人不多了，但是当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们却发现其实身边很多人其实在我们听到的我基本上没有听到支持 Hillary 的，都是 赞成川普的，其实这个让我非常非常的讶异哈。甚至于当我们开车从这个洛杉矶开车到优胜美地区的路上，中间有加油站，我们去休息哈。那师母跑去一个商店里面去买东西，因为你知道美国要给小费哈，这一点是我们去美国非常不习惯的事情，不知道要给多少小费。他在那个柜台上面摆了两个小费的罐子哈，他罐上面贴了两个字哈，一个写 Trump。就是结算就给小费给 Trump， 另外好像是后面另外那个罐子上面写的是 trash， 大家知道 trash， 你知道英文 trash 是垃圾的意思，就是川普跟 Trump 跟垃圾在竞选，所以你知道垃圾指的是谁他就知道。所以我就非常好奇，我们不是听到这个民调都是 Hillary 的领先吗？而且加州向来是民主党就是 Hillary 的大票仓，所以民主党 在加州是不需要去竞选的，因为加州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投给民主党的。所以我就非常好奇非常好奇，竟然看到那个是白人白人的管子里面竟然放着这样的一件事情。当然也许我不知道，但也许是我听到了旁边的人 的这些讲话。在那一天11月8号那天早上，当我个人在为这个事情祷告的时候，当然在美国我们要为美国的这个国家的领袖祷告，为这选举祷告，就感觉当中似乎当中有个感觉，觉得 Trump 是上帝会让他当选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也许是因为 那一两天听到旁边的消息，但是反正那天在为这个事情祷告的时候就觉得 Trump 会当选，他会当选。但这个也觉得很奇怪了，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但后来的确结果也是这样。当然后来我看了一篇文章他讲 Trump 为什么会赢，虽然他这个满口粗话讲话这个非常的不合体统不合传统的这种做法。当然我个人从台湾来是用选举语言，就这种话就是为了选举的时候才讲的，让大家来报道他，所以我们也见怪不怪。倒是有一篇文章讲他用的一些计策，就是他的技巧他的战略到底怎么会赢了这个选举。他说如果可能十几年以前 Trump 出来选举的话大概不会赢，为什么呢？因为当时都是靠大众传播媒体，美国的大众传播媒体纽约时报华盛顿时报 CNN 这些主要的媒体都是一面倒的支持 Hillary， 都是讲 Trump 的坏话的所以 Trump 就算有一些政见正面的政见其实这些大的媒体都不报的。可是如果我们年轻人就会看了，如果你去看 推特看 Facebook 脸书去看YouTube 上面其实放了很多Trump 他的儿子女儿他们代表父亲所讲的话，如果你去看他们所讲的话讲的政见是非常非常好的，可是这些政见在大众媒体是向来不报的，你知道大众媒体都是有立场他只报他认为他喜欢的。但是因为现在这些媒体不需要透过这种主要的媒体，电脑当中的媒体已经太多太多，所以他的很多的政见就传递到了其实还是相当多数的美国人的家中。而且在这次选举当中，选举完之后共和党的领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这个领袖本来是不支持 Trump 的，后来他讲了一句话，因为美国有一州叫 Wisconsin 州向来共和党都是输的，可是没有想到这一次 Wisconsin 州竟然 Trump 赢了，不但赢了总统还赢了他的参众两院都投给，就是这个州好像加州一样向来是民主党的，没有想到竟然全部支持这一个共和党。所以共和党领袖就说可见的 Trump 听到了小百姓的声音是我们没有听到的。这句话我觉得讲得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听到有很多人说他敢讲出许多人不敢讲的话，所以很多小老百姓就投给他。当然今天我们不是要介绍这一个美国总统的选举但是我倒想从美国总统的选举来看到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人物叫做大卫，他叫做大卫。大卫跟歌利亚的这一个就我刚刚所读的经文大概是如果从小在教会的儿童主日学长大的孩子一定都知道这个故事的。这个故事在儿童主日学里面大概每一年大概都会有老师拿出来讲我记得我们今年我们在 Frankston 有一位弟兄他已经70岁，那天他去教儿童主日学，后来他们跟我说他就装扮成歌利亚，70岁的老先生装扮成歌利亚，然后找一个小朋友来演大卫，在就演出这个剧情，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这个故事的背景，当然在大卫才还很年轻的时候，他还没有成为以色列的国王，那个时候他已经受膏，因为那个时候神已经弃绝了扫罗王，已经高立了大卫，可是大卫是暗暗的高立的，他立他的，并没有太多人知道，他那时候只是一个牧羊人。那时候非利士人跟犹太人在跟以色列人在征战，非利士人就是现在住在加萨走廊的人。那如果我们了解中东的这一个战局，有时候就会听到加萨走廊跟以色列军队又在打仗，加萨走廊的人就是圣经里面的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就是现在的加萨走廊的人，所以这个战争已经几千年了到现在。所以在这一场战争当中，两军摆阵对列，摆阵对列，非利士人就出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哥利亚。哥利亚在第十七章的前面我们没有时间去读的经文当中说他身高有多少呢？换算成现在的单位大概是三米高，有三米，巨人，三米高。他身上穿了盔甲，你要注意经文描写的非常的详细，他头戴头盔，身上穿了盔甲，从头到脚都有盔甲。这个盔甲多重呢？换算成现在的公斤数是57公斤。我不晓得各位可不可以，有多少人可以穿得动，这个盔甲可能比我们 Wendy 姐妹体重还要重，我不知道你多重，没有泄露你的体重。他拿的枪有多重呢？他们那把武器铜戚，就讲枪好容易一点，那把枪有7公斤重，那把枪有7公斤重。而且你注意他前面有一个侍卫帮他拿着盾牌，求一个站在面前拿着盾牌。这个哥利亚就跑到犹太面前来叫阵，一共叫 两军相列已经40天了，他天天出来叫阵，说你们以色列人，就咒骂以色列人，你们出来打仗啊，你怎么不敢出来打，天天在这边骂。有一天就说你们派一个人出来，我们两个人打，我输了做你们的奴隶，你输了就做我们奴隶。而这个时候大卫刚刚好被他父亲派，他大卫是牧羊人，大卫不是军人，他小时候大卫是一个牧羊人，在他替他爸爸 看守羊群。那一天他爸爸做了一些这个食物，就告诉大卫说，哎，你拿到前线去给你的哥哥们吃。这个大卫就跑来了，大卫跑说竟然听到哥利亚在那边叫阵，而以色列人害怕的要命，没有一个人敢出去。他心里就非常非常的气愤，又非常非常的急，说，哎呀， 你们怎么没有人出去呢？怎么可以让这个非利士人咒诅我们的神呢？你们为什么没有人出去呢？他说，来，我出去。结果没有想到被他哥哥骂一顿。你想嘛，是我十几岁，这个年纪，你特别形容他，他 很年轻，这个貌美，对不对？小白脸，你牧羊人，凭你怎么可以上战场呢？你又不是军人，对不对？你又不是军人，还把他骂一顿。不过大卫并没有因此就气馁哦，他后来还是去争取，后来扫罗王就同意了。扫罗王同意的时候跟他说这样子，扫罗王把自己穿的盔甲就脱下来给大卫穿上。你知道大卫向来不是一个军人，对，他是一个牧羊人。当他穿上了那个全副的保罗 的那个盔甲的时候，大概走路都要走不动了，对不对？不知道灵活不灵活，他就跟扫罗王说，哎，我穿不惯这个衣服，就这个盔甲就把它脱下来。他说我用我的老武器，就抓了5块石头，经文又写拿了5块石头就到战场上去。当然我们结果刚刚罗密姐妹带我们读的经文，我们都看见他怎么用甩基石赢了，打赢了这场战争。我想只要读过这段经文的，或者带领过查经的弟兄姐妹，我们去稍微的分析一下这段经文到底在告诉我们什么，为什么大卫可以 打赢这场战争。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分析出来有三件非常显而易见的事情。第一个是大卫对神的敬畏，在第26节，我们刚刚没有读哈，26节这边，他因为看到对方不断的咒骂以色列的神，他就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呢？26节，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有人击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样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呢？”你发现大卫对神的那个热切的心，他敬畏神的心。非利士人你算老几，你敢跟我们永生上帝，你敢骂我们的永生神。所以你看见大卫他心里对神的那个迫切，他对神的那个敬畏，因为对上帝的敬畏，因为对神的这个迫切，所以他就自告奋勇的出来， 对不对？所以第一点很明显可以发现他对神的敬畏。其实大卫一生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大卫从一个牧羊人开始，后来神拣选他成为以色列的君王，他是一个牧羊人出身，可是他带领他的军队打赢了四周的许许多多的部落，成为当时中东最强盛的国家之一，是以色列的国史当中最强盛的一段时间。但后来我们也知道大卫犯了奸淫罪，借刀杀人的罪，当他成了这个国王之后，可是你会发现在圣经的记载里面，上帝对大卫的这样的一个评语其实都是正面的，虽然上帝有责备过大卫，可是大卫的形象在圣经里面他都是正面的。我想这个跟他从小他就敬畏上帝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有关系。再来到了第四十五节，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这个地方，四十五节这里说，大卫对非利士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器，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因为发现第二点，大卫能够赢了哥利亚，因为他依靠神。他非常清楚一件事情，战争的胜败不在于刀枪，而在于耶和华神。耶和华神叫谁赢谁就赢，耶和华神与谁同在谁就赢。你发现大卫非常非常清楚这样的一个真理，他不是单单敬畏神而已，他知道神如果叫我赢我一定会赢的，所以他依靠神，他知道神与以色列人同在，所以第二点他依靠神。再来第三点，他怎么样打赢了非利士人呢？他没有说啊，上帝反正我们依靠上帝，上帝一定会当我打赢的啦，好我就坐在家里喝茶翘二郎腿，反正上帝会帮我们打赢的。不是，他没有停在这个地方啊，依靠敬畏神，依靠神祷告完之后就坐在那里没有事做，不是，他起来就迎面去面对这个挑战。所以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要从这个当中看到一件事情，当我们祷告完之后我们是有行动的，我们不是说我们心里敬畏神我们依靠神然后我们什么事情就不做，不过好玩的是他怎么做。扫罗王按照他的理解， 军人上战场就要穿盔甲，所以把盔甲给他，可是大卫说不要，我不要穿这个盔甲，他反而拿了选了五块石头，这个石头当然是甩石机了，好像我们看这个电影里面拍的话啊，可能拿一块布石头说你们就甩甩甩甩，然后手一松那个石头飞出去啊，就会打到那个标的物。我就在想，你知道大卫在战场上这一个石头飞出去就打中了对方的额头的这一个几率有多高吗？所以特别注经文记载哦，他们两个人是互相跑向对方的哦，不是你站那里我站在这里然后我讲哎呀这样甩过去，不是哦，是两个人都在行动当中哦。非利士人跑过来，然后大卫也跑过去，而且你看经文记载他特别说哥利亚面前还有一个人帮他拿盾牌哦，有一个人帮哥利亚拿盾牌挡在他的，可能我才跟着哥利亚一起跑了，挡在他的面前，然后哥利亚又全身盔甲，而且戴在头上也有头盔，所以你这一刻好像，就我们现在来讲了，好像现在穿了防弹衣一样，全身都穿了防弹衣，只有脑袋哈脸部露出来，所以你要暗杀一个人，看那个电影里面，你那个枪就要瞄准他的头，对。你发现两个人在行动当中，大卫把这个石头甩出去，可以打到对方额头的几率到底有多高呢？大卫为什么能够射得这么准呢？当然我们可以说神帮助他，对不对？有如神助。不过我相信当大卫在牧羊的时候，他不知道甩那个石头可能不晓得甩了几千次几万次了，可能有野狼，可能有野兽来攻击他的羊群的时候，哇大熊来了你怎么办，哎，就用石头甩嘛，因为远远的才能够甩出去嘛。我现在不知道多少时间他练习他那个甩石，他保护他的羊群。所以从这里我想我们发现一个事实，当上帝使用人的时候，并没有让大卫重新去学一套武术学一套技巧，而是用他平常看起来实在没有什么特殊的技能，而在这个技能上就战胜了哥利亚这个巨人。 所以就想到今天我们在教会里侍奉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既然来到教会，我们对神一定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我也相信我们侍奉神的人，每一个人我们也依靠神，我想这都是我们信仰当中最基本的。可是问题是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平常的工作当中，我们会不会想到说，哎，我现在手上所做的工作也许有一天会被神使用呢？也许今天我看起来一个小小的工作可能不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会不会被神好好的使用而就战胜了一个哥利亚呢？至少从大卫的例子来看起来，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在教会施行的，我相信我今天我们听我的施行姐妹这个慧慧，我就听出她的琴音里面有很多的感情在里面，我相信她回家有好好的练习。我想这个是一点，当我们在台上唱诗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就平常就练习呢？当我们在带领查经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在家里预备我们所查的经文呢？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在社会上都有原来我们的工作，我相信我们也都有一技之长。而这个一技之长，当然当我们移民来到澳洲之后，不见得我们在国内的一技之长在这里会被用得上，但是这一技之长说不定在教会里面可以被神所用。真的在教会里面，很可能我们在社会上的一技之长正是在教会里面神所要使用我们的地方。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我们可以好好的来学习的。我就想到当大卫用甩石机甩出去的时候，可以很准确的打到哥利亚的额头，我相信这个百步穿杨的技术一定跟他精益求精有关系。当他保护他的羊群的时候，他一开始甩那个石头，我相信可能甩的 离那个野兽可能差很远，可是当他逐渐可以打中那只野兽的时候，我相信他不是说我打中野兽就好了，他说我想我要打中野兽的什么部位才能让野兽知道害怕。我想这个是精益求精，我在教会里面这么多年，包括从我信主开始，我觉得很多教会他们能够增长，或者基督徒他们的生命能够成长，我觉得有一件事情非常的关键，就是他们有没有精益求精。比如简单的说，我们读圣经好了，打开圣经，哎，我们今天每天要灵修祷告嘛，好，我就读了一章圣经。的确我们尽到了我们的责任，如果把它当作责任的话，其实这个不是责任，其实这应该是一种跟神的属灵的一个相交。可是当我读完这篇圣经之后，有没有精益的求精去了解这一段经文背后有没有什么更深刻的含义呢？有没有精益求精去问说，这段圣经主有没有什么话是你要来告诉我的呢？我相信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在厨房上很会这个煮东西的弟兄姐妹，这点一直是我很感谢主的，我们教会在这个厨房的每次一有什么美食，我们总是可以端出来许许多多的美食。我非常感谢主，因为这一点可以成为我们精益求精的部分。我一直记得这个严肃弟兄几年前在我们的家庭当中煮那个大锅饭，因为昨天还我忘了跟谁又聊起这件事情来，哎呀，那个大锅饭200人的饭，盐竟然不会少放也不会多放，吃起来刚刚好，你试试看200人的饭你怎么样放那个菜，要放盐放得刚刚好。不过好的是，我记得回来有一次我们去家吃饭，200人煮的饭没有问题，20人的时候盐就放多了。我弟兄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原来的手上的技术，若是我们奉献给神，精益求精，可以成为弟兄姐妹的祝福，可以成为教会的祝福，可以帮助教会不断的增长。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特别是华人，我们常常觉得做事情差不多就好了，因为这也是我的现象，但是我们若是能够像大卫一样精益求精的话，我相信这对我们对教会对神的国度都将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祝福。不过这段经文当我在准备这段，因为我星期四再回来，所以我星期五星期六两天特别是昨天就花了很多时间在默想这一段经文。我就想这段经文就是只有这三点吗？大卫就是敬畏神依靠神，还有他平常的操练吗？ 我总觉得这就是我个人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就总觉得好像这段经文似乎还有另外一个意思要启示给我们，只是一种感觉，可是有时候讲不出来。有时候我在准备讲章后就是这样，因为祷告嘛，就觉得好像还有个意思，可是不知道意思是什么。感谢主，昨天晚上终于神这个启示，感谢主想到了这一件事情，神感动。其实这一件事情我在想的是说，军队，以色列军队可能有几千人吧，少说有几百人，可能有上千人，大概不会到万人，我们不管他多少人，因为经文没有写。难道就只有一个大卫依靠神敬畏神吗？其他以色列军人是干什么的呢？没有人敬畏神，没有人依靠神，我想不会吧，至少还可以找出几个人吧，对不对？那为什么偏偏神只让大卫出现呢？我有想到当中很有一个可能性，因为大卫在这段经文之前的不久的经文，他才被这个撒母耳告他将来要做以色列的国王。你想，如果上帝选了一个人要让他做以色列国王的话，上帝一定会好好的操练他的，上帝会给他很多机会让他来经历他到底是不是一个信靠神的人，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可以靠着上帝给他力量并且自己精益求精的人。所以我觉得这段经文记载偏偏让大卫出来，我觉得是因为上帝要借着这个机会操练大卫的，而且让大卫在以色列的民中建立起他的地位。但是对大卫来说，我相信这是神用这个环境来操练大卫。这个意思是说，他在观察大卫一件事情，大卫，你能不能够用从属灵的角度，从神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事情。我在想，假如我是大卫的，我被神高抹了，哇，要做以色列的君王啊，心里很开心啊，就等着当君王好了。可是碰到这样困难的时候，大卫就想说，大卫，我在想大卫会不会想说，上帝啊，干嘛呀，哇，碰到这样一种事情，我是以色列将来的君王，我上去多危险，万一我被杀了那怎么办呢，让别人上去吧。对不对，君王不都是这样吗？君王都是命令别人让他的士兵将军去打头阵嘛，他在后面指挥嘛。我想大卫当时心里面不晓得会有这种想法，但我想应该是不会了，因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我想大卫在心里在想什么呢？我想大卫可能说，感谢主，你给我这样一个环境来操练我。我想这件事情很可能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需要去思考，需要去记在心里的事情。我信主已经30多年的时间，牧会10几年，我常常在看观察我自己还有弟兄姐妹，我常常觉得有一件事情很惋惜，就是很多人来到教会之后也留在教会里面，甚至于已经受洗信主了，可是问题是他的人生观、世界观、神观并没有改变，他还是用世界上那一套东西在处理事情。比如说大卫跟哥利亚的事情，当哥利亚叫阵的时候，扫罗王第一个反应就是把我的盔甲让大卫穿上，还是用传统的方法，用世界上的征战的方法来征战，因为打仗嘛，当然要凭刀凭枪嘛，他一定把他的刀给大卫，大卫拿着刀就要上去，对不对？可是大卫的世界观被改变了，他说征战的胜利不在乎刀枪，征战的胜利在乎耶和华。是不是他的世界观被改变，原来战争的胜利不是靠我手上的刀，乃是靠耶和华神。所以今天也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碰到许许多多的挑战，我们的生命当中也许会出现一个像哥利亚的巨人一样挡在我们面前，我们不知道怎么办。而这个时候我们的信仰价值观的关键就出现了，我们到底是用世俗的方法去处理，还是用属灵的眼光去面对。我们当中有对夫妇，我想要讲他的见证，他今天好像不在我们当中，因为我想事先问他一下，不过应该我想没有什么问题。我6月份回台湾去之前，5月底这对夫妇就跑来这个找我说，他们出了一件非常这个很严重的事情，的确因为跟金钱有关了，就跑来我到底是什么事情呢？原来几年以前他们在 Springville 买了一块地， 他就是在社区里面买了一块地，准备将来要去盖房子。可是后来因为种种工作搬家、很多很多原因了，就延后了，就没有马上盖。他们又回到中国去一段时间，然后再回来。因为既然回来一看，这个也不急嘛，反正地是买了，就摆在那里，反正要盖的时候再盖。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们突然收到一封信，这封信告诉他们说，你们的地已经买了，应该是四年还是五年哈，详细数字我不记得。说因为没有盖，所以建设就是当初卖土地给他那个公司有权利用原价把这块土地买回来。哎，我说合约上真的有这一条吗？他跑来问我，他说后来翻了，果然合约很厚一本嘛，谁去看？我们英文又不好，就算英文再好，你会去看那些整本合约吗？在合约当中就是有一段提到了，你买去这块土地之后必须在四年还是五年之内你要盖成房子，不然卖房子的这家公司按照当初你买的原价帮你买回来。哎，隔了四年土地价钱增加多少啊？哇，这不很紧张就跑来找我，我们也没有什么方法，对不对？哎，这是不是哥利亚？真的是哥利亚，这一个大的困难就在我们的前面，对不对？你已经想了，将来我们要隔几年有一栋自己房子能够盖好，现在全部要成为泡影了，而且原价卖回去，那我拿到了钱去哪里买土地啊？土地不晓得涨了多少，不晓得有没有涨了50%一倍了有没有？我怎么买得回来呢？他们就很紧张，我也很紧张啊，碰到这种事情。其实弟兄姐妹，你很多困难跑来找我说，其实我也很紧张，你知道吗？我也想说到底神会怎么带领。当我们就一起祷告了，为他们的事情祷告。我们也当然要想方法嘛，怎么解决呢？一个是找律师咯，有找律师，律师能够赢吗？这个事情你永远是未知数，因为合约是站在对方那一方的，是你自己没有看，你自己不知道。不过我真的很好奇了，怎么会有这种合约？好，所以各位要提醒大家，如果将来你去买土地，看一看有没有这一条，这条实在很奇怪。后来想说，要不然就找议员，请议员写一封信，替他求情一下，因为对那家公司来说没有任何影响嘛，他只要同意，好， 我给你延长你三个月，你先跑去盖就好了， 对那家公司来说没有任何影响。然后那天祷告完之后，说实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回台湾去了。等到我九月份回来，我就赶快第一件事情就跑去找他们说，哎，现在结果怎么样？感谢主。一开始这个弟兄，当然 Michael 了，他这个 很紧张很沮丧，不知道怎么办。这个时候妻子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说不用紧张，我们信靠神，神一定会有最好的带领。他们跑去找律师，因为我介绍他一个律师，打电话去的律师说，哎，我已经退休了，那个很不错的律师，律师说我已经退休了。然后他们跑去找这个议员，我当地的议员，议员说，哎，这个不关他的事，他不关他的事，就也不肯写这封信。然后回来之后就愁上加愁，对不对？就更加忧愁，哎，怎么办呢？到底怎么办呢？他说，可是这个妻子 很有信心，说我们祷告，就是祷告什么都不做。哎，弟兄姐妹，什么都不做其实是最困难的，对不对？你去找律师，其实哎，你还有个盼望嘛，哎，律师可能替我打赢嘛。当你什么都不做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放弃，对不对？或者说到底你信不信得过神，他会有最美好的带领。他说就在，因为他们就在一个期限，他们给就在那个一段时间之后，突然他们收到一封信，这封信是那个议员寄来的。原来议员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突然早上醒过来，说好，我愿意替你写这封信。他们找过议员一次，后来议员说不要，那不要就回来了，那没办法呀。隔了不晓几周之后，这个议员可能突然早上醒过来，上帝在他脑袋里空空空敲了几下，他突然说，哎，好，我要写这封信，就写一封信，正本就发给那个土地的公司，然后副本就寄给 Michael 这个弟兄他们家里。那家公司看到议员写信来了，当然你要卖面子给那个议员嘛，就说好，准你给你延长三个月。所以这封信后来就寄到 Michael 家，说给你延长三个月，你三个月之内要去盖。那当然了，我三个月当然就跑去盖嘛，所以现在房子应该已经开始在盖了。每次当我想到他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想， 哇，那要多大的信心说好，我们现在什么都不做，我们就是祷告。感谢主，神垂听他们的祷告，那个结果是好的，对不对？我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会面临到我们的困难就像哥利亚那么大，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在台湾有一个故事，有一对夫妇，他们结婚之后生了一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之后，当她快到一岁之后，就发现她的成长迟缓。后来去医院检查，果然发现先天的基因的因素，这个孩子是就是智商会偏低，是一个低能儿，就是这样。这对夫妇因为是基督徒，孩子已经生下来，当然生下来了，那我们就好好的照顾他，因为既然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就好好照顾他。可是他们很希望能够生一个孩子，当然我们谁都希望一个正常的孩子，所以经过一段时间他们又怀孕了。又怀孕之后，这个时候就开始紧张了，会不会又不正常呢？我自己当过爸爸，我记得师母在怀孕的时候，我们两个天天就提心吊胆，孩子这不正常。我想这个大概每一个当父母亲的孩子 都知道，天天提心吊胆，到底我的孩子这不正常。后来我们去做检查，因为现在医学很进步嘛，生孩子之前就去做检查，就发现老二一样是低能儿。原来这对夫妇他们的基因当中有一个先天的缺陷，这个先生如果娶了别的太太不会有问题，这个女太太嫁给别的先生也没有问题，就偏偏这对夫妇他们结婚，他们的孩子就是先天会有问题。所以这时候问题来了，你要不要把他生出来呢？因为现在已经知道了，这对夫妇跑来找牧师，牧师不能给答案啊，牧师没有办法给答案，只有为他们祷告，看上帝怎么样带领你们，到底要把孩子拿掉还是要生下来。这对夫妇回去继续祷告之后，有一天跑来跟牧师说，牧师，我们决定了，我们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他说，我们相信上帝既然把这个孩子赐给我们，既然让我们两个这么凑巧，就是我们两个结婚，我们的孩子会有问题的人结合在一起，上帝在我们身上一定有他的永恒计划，一定有他的美意的。虽然我们要过得很辛苦，可是我们相信上帝有他永恒的计划，所以愿意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这已经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所以现在一直就带着这两个孩子。可是你知道，因为这对夫妇愿意按着神的心意来把这样的孩子生下来，并且好好的照管他们，你知道这对夫妇带领多少人信耶稣吗？对不对？有多少人听到他们的见证，你发觉他的世界观被改变，他的人生观被改变，他们成为多美好的见证呢？虽然这对夫妇非常的辛苦，可是他们相信一件事情，因为他们敬畏神，因为他们信靠神，在永恒当中神一定有他最美好的计划，他们愿意顺服的态度走上去，虽然过得辛苦，可是心里有喜乐，心里有盼望。常常先天有缺陷的孩子，我觉得常常提醒我们这些正常的人，我常说要爱别人，爱别人，对不对？我们基督徒要有爱，哪怕其实非基督徒也讲爱，对不对？可是我们的爱到底有多少呢？只有当我们碰到了一个这样的孩子，而我们还能够去爱他的时候，我们的爱才是真正的爱嘛。这才是圣经主耶稣要教导我们的爱嘛。如果没有这样的孩子在我们旁边，你说爱人家很容易啊，你也是很正常，我也很正常的，你好可爱的孩子在面前，谁不爱他呢？可是如果一个有先天缺陷的孩子，你还爱他，这就是圣经里面要的爱，这就是上帝给人的爱，这是超越的爱。说到这里，我要鼓励各位弟兄姐妹，我想我们都知道明年我们的牧者有些异动，有些异动，我就鼓励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够像大卫一样，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能够站立起来， 我们带领查经的弟兄姐妹可以精益求精，可以把圣经查得更深入。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当我们带领查经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去受一些装备？我们可不可以在圣灵的引领之下把经文查得更深入？像我这次去美国，我参加一个教会，因为我住在李秀全牧师的家里，离他家附近1.6公里的地方有一间教会，他们也在那里聚会。那个聚会是我住那个，他们住那个区叫阿卡迪亚，就是阿卡迪亚浸信会。这两个礼拜天我在那里聚会，他们教会，他们教会很漂亮，他们教会大堂可以做到500多人，那个屋顶就中间挑高的那个高度大概是4层楼高，所以住在里面聚会 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情。可是那个教会里面呢，他们聚会完之后其实会有很多查经班嘛，有很多主日学的，不是查经班，主日学的课程嘛。主日学课程谁开呢？教会的执事开的。教会很多，因为教会那么大嘛，那只是中文堂还有英文堂，所以有执事开的这个主日学。所以就鼓励我们在座弟兄姐妹，我们教会的同工们，开主日学不是牧师单单牧师来开啊，开查经班不是只有单单牧师来开，是我们可不可以受一些装备之后，我们一样可以来开这个课程，这样子教会才有办法增长，因为光靠牧师一个人是远远不够的，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就鼓励趁着这样一个异者牧变动的时候，有时候我听一个西人的牧师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哈，好，在一个森林里面有一棵很大的树哈，因为这个树很大，所以它那个树叶就很宽阔，所以在那个宽阔底下的土地呢都长不出，长出的小树呢都长不高，因为被那个大树给压着。他当这个大树被移开的时候，小树就长起来了。这也是在一个牧者异动的时候他讲的一个比喻了。我就很盼望真的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起来在教会当中更多的服侍神。这个所谓的更多不是说我们更应该说更多是说它的质量上面，它质的上面，不是量的上面，是我们到底可不可以在查经上面，在关怀上面，很多的事情弟兄姐妹可以担待起来呢？其实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这个能力的，就是看我们愿不愿意花时间去操练。我想大卫花了不晓多少时间在操练那个甩石机哈，操练了几万次之后，用在这一次，他就成名了，他就成为将来成为以色列的国君。我相信我们当我们这样子操练我们自己的时候，有一天一定可以被神所用的，只是我们愿不愿意，有没有这样属灵的眼光，愿意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精力花在这一个上面。愿神启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看看到底在哪一个点上我们是上帝要拣选我们在这个方面来操练我们更多服侍神的。也许是读经，也许是关怀，也许是在其他的事工方面，神是很丰富的。我相信神会带领感动在座的每一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服侍，可是在圣灵的拼凑之下，这些不同的服侍会变成一幅非常美好的图画。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拼图的那一片，可是当上帝把我们拼在一起的时候，我相信将会是一片非常美丽的上帝的杰作。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自己带领你的儿女们在不同的岗位当中来侍奉你。我们巴不得主你当初怎么样拣选使用大卫，今天你照样拣选使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你所给我们的恩赐上能够好好的发挥，让我们在教会当中，在社会当中有更多的一些侍奉，好叫主你的名得到荣耀，主好叫教会的人数得到增长，并且更重要的，主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可以说，主，我们好好的完成了使用你给我们的托付。我们愿主的名在 Springvale， 在我们教会，在墨尔本这个地方显为大。主，愿你自己显出你的荣耀来，在这幕后的时代当中，让我们可以靠你得力。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